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殿，就是要来瞻仰你荣美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爱是何等的吸引我们，你吸引我们就快跑跟随你，我们要住在你的爱当中，从你爱当中重新得力，为你的爱能够满足我们心里面各样的需要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透过耶稣就跟天父和好，跟圣灵和好，我们要常常跟神有和好的关系。主，我们在你里面就重新得力。主，这世界有很多的迷惑，但是你是指出一条道路，要常常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我们就不会进到迷惑当中，甚至我们就可以得胜连连。你们呼召我们不是一个受害者失败者，乃是靠主得胜的得胜者。我们谢谢你，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听到人，使我们每一天都在你的道当中能够存活而且得胜。谢谢主，靠耶稣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撒母记下第十二章，那我们昨天看到十一章，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。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讲到大卫有很好的美德，大卫真的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也告诉我们说这本圣经呢正是神所写的，他不会只是讲人家的好啊，哇，他的道德怎么好，但是他揭露人的软弱。所以圣经真的是从神来的，不会像一般人写自传啊，写人家的好了、都写非常美，没有任何的这个污点啊，没有任何的缺点啊。有时候我们在山下山里的时候，大概看到的履历都是好事，没有什么任何缺点的。但圣经真是对我们来讲是真是从神来的书，他把大卫的软弱的讲出来啊。第一位王呢，扫罗的软弱有缺点，到了大卫第二位王也是如此。所以你看吧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神就早就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完美一个人，在神眼中都是罪人，都需要悔改，都需要依靠神，不能没有他，离开他们我们就是死路一条，好像鱼离开水一样，好像我们离开空气一样，好像树离开土一样，都是死路一条。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必须要依靠神，常常对自己，我时刻都要依靠神。当我们不依靠他的时候，大卫呢就睡到平息，太阳平息啊，在那边散步，应该去打仗嘛，因为他是战士嘛，怎么可以把自己关在那个皇宫里面享受清福呢？外面人都在打拼，为了国家在守卫的工作，他自己睡在那当中，忘记自己的本分。他是被神所拣选的，要带领以色列百姓，要保护他的羊群的，他有恩高，都是要做这些事情，但是他已经忘记这些，因为已经世境太平太舒服了，忘记这些他要做的事情了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从十一章开始讲到大卫犯罪，那接下来呢，上帝就管教，不要忘记哦，大卫犯罪，上帝怎么样就管教。所以这一篇呢的主题叫上帝管教，上帝是会管教的，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神所爱的怎么样，神必管教。那大卫翻译出来名字什么呢？很简单，是蒙神所爱的。David 这个字就是蒙神所爱的。那既然蒙神所爱，神会不会管教？肯定会管教。你爱你的孩子会不会管教？肯定会管教。你一定会讲他，你会念他，再不听的怎么样，刑罚就出来了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是吗？因为爱一定有管教，那个叫真爱。如果爱没有管教的话，没有念他，没有调整他的话，那个叫烂爱，叫乱爱。神的爱是真诚的爱，是一个纯洁的爱，是真爱。我们要记得神爱所是有管教的，神所爱的神必管教。所以 David 呢叫蒙神所爱的，当他犯罪的时候神很难过，但神一定会管教。这边告诉我们哦，今天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到，基督徒呢我们成为神所宝贝儿女，我们欢喜快乐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明明知道神告诉你了又去犯错，请问神会不会管教？会的哦，不要忘记哦，你是神的儿女呢，神会管教。像这个什么故意犯罪的哈，明知故犯，神一定会管教。那个痛苦啊，那个挣扎，那个责打是非常难过的。请记得哦，这个是圣经一直在教导大家的。所以我们信主之后，不要随便再犯罪，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到十二节，讲到知道罪恶。我们要知道神的管教，知道神的管教呢，神管教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恶，那这样子管教才有意义嘛，要知道为什么打你嘛，为什么刑罚你嘛，你错在哪边嘛，这是上帝的管教，要让大卫知罪。好，我们看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二节，好吗？一起来读一遍，请来。
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，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对他说，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户妇，一个是穷人。 富有许多的牛群羊群，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些小羔之外，别无所有。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：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拿单对大卫说：你就是那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。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赫人乌利亚，又杀了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
好，第一段讲到神让大卫知道罪恶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神是爱我们的上帝，但是神管教我们，也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错在哪里，我们跌在哪里，让我们要知道罪恶，那个叫知罪。如果我们要悔改，要清清楚楚到底要为什么悔改，要知道错在哪边。这边说神就差遣拿单，拿单就是先知拿单，拿单呢就是神的代言人，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。他是先知，就是代表神在说话，神感动他去做这件事情。我们知道拿单呢是神的代言人，也代表先知的职分，是眼睛，什么眼睛呢？鹰的眼睛，老鹰的眼睛，是非常敏锐的，也代表神的眼睛。他们讲到说大卫以为实际上呢没有人知道他犯什么错了，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的，他掩盖得非常好，他也没有出去杀人呢，因为他在皇宫里面，他是借刀什么杀人，他犯淫乱也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知道的，他只是偷偷的做，所以把他掩盖起来，没有人知道的。所以大卫在实际上以为非常妥当，从此以后没有人知道的，而且把人的妻子都娶过来，因为他已经死了嘛，所以他是一个大好人呐、啊！哇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。结果你知道吗？这件事情神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先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犯错的时候，请记得天父都在看，都在录影，不要忘记这个事情。现在呢，我们都有3G产品，随时看到很多录影，有没有？在门口，在那边，你闯红灯都录起来，天上会不会录影啊？会嘛？要这种想法，你所做的记得哦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为什么用工价呢？因为犯罪就在做工，你知道吗？在做工哎，是为什么？为罪在做工啊，所以工价乃是什么？死嘛，了解吗？不是罪的代价，是罪的工价，因为你犯罪，其实都 record。都有录影，不要忘记。所以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，请记得神都在看，先知的眼睛也在看，都有人知道的，不要说没有人知道啊，天不知人不觉 no， 都 record。 这圣经教导我们，好，你看到吗？他神就差遣谁呢？差遣约拿啊，这个差遣拿单去见大卫。拿单到大卫那里，对他说讲什么呢？他们直接说：大卫，你犯了淫乱的罪，你犯了谋杀的罪。他没有这样说，为什么他要用个比喻呢？当然有几个原因呢，主要怎么样？人不太容易自己认错，你觉得人认错容不容易？心硬也脆杯啦，你知道吗？人很难认罪，知道吧？人容易指出别人罪，但是很少什么指自己啦。第二个呢，因为这样的讲法哈，大卫呢的反应出来都知道说他自己讲自己了。我没有讲你啊，你自己怎么讲自己嘛？哇，这个叫做什么？为自己的罪怎么 责备自己嘛，因为我没有讲你嘛。第三个呢，也保他的命呐、啊。我是王呢，你竟然大胆讲我了，会不会被砍头？会哦。所以神给啊拿单有智慧，讲比喻。要讲什么呢？讲一个城里面有个富翁啦、啊，有很多的牛群羊群。那城里面还有一个什么穷人呢、啊？他就一个小羊羔啊，全家都靠这个羊羔在过生活啦。那后来呢，穷啊这个富人家呢来了一个客人嘛，那富人家却舍不得自己的牛群羊群呢、啊，却怎么样看中穷人家的什么小羊羔啊，就把他抢过来，把他宰杀，请客人呢、啊，把他抢过来了。然后宰杀，然后请客人、啊、哇！请问大卫王啊，这该怎么办呢、啊？大卫马上就跳脚，大卫马上说什么呢？很生气 ，angry！ 哇，生气什么？生气那个人就马上对大拿单说，更不用判别。他说什么？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什么起誓，行这种事的人怎么该死？听到吗？弟兄姐妹，这边有没有什么启示在当中啊？弟兄姐妹。一个人、哦、犯罪之后，请问他的道德性在不在？还是在的。他良知在不在？还是在的。但是会不会看自己？不会。但是讲别人会不会？会。我告诉大家，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请大家注意清楚，有时候自己犯这样的罪的很容易指别人哦。犯这样的罪的很容易气别人哦，因为那个是反射，想了解吗？会反射的原理啦，那个心态了，他讲哇，你这个人叫做几在讲谁？自己，因为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，这样知道吗？因为你胜不了，所以你很容易表达出来，就要了解这个。所以我们人的生气要知道，其实，在新约里面，耶稣曾经也是如此。他讲到的时候，有人把行淫妇的哦那个女人带过来嘛，那就要指责他该怎么样呢？耶稣说在地上画字嘛。第二次他们那些人拿石头要打他吗？就耶稣再写第二次嘛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从老到少都什么一个个走了，因为耶稣写出来，你也犯这一样罪，你哪时候犯这个罪，你也是犯这样的罪，一个人一个人的话，石头什么就丢下来了。我们定别人罪都是容易的，为自己悔罪知罪是不容易的。那神就透过了先知来指责，来指证，来纠正大卫你的错。好，接下来他讲一句话，我必偿还羊羔几倍啊？四倍。请问大卫怎么不要讲三倍两倍五倍呢？因为大卫知道律法、啊、他知道律法。因为你读圣经的出埃及记，讲到十诫之后二十二章就讲到什么样呢？如果侵占人家牛啊驴啊，要还几倍啊？四倍。请问他知不知道神的话？知道。我们信主知道有没有知道神的话？我们知道。但是容不容易用神的话来纠正自己？没有，我们是用神的话来怎么样纠正别人的。看到这个吗？一个人不知道罪恶的时候，你看被蒙蔽就是这样。好，接下来他还讲出这种人什么？因为他行这个事没有怜悯的心啊，没有怜悯的心。所以大卫呢很清楚的讲出这种人呢、啊、富人家抢人家的穷人家的这个羊、哦、是该死的嘛，没有怜悯的心啊，他都讲出来了。好，拿单讲完之后就对他讲一句话，大卫你都是这人啊，你就是这种人啊，你就是这个人啊。哇，现在大卫怎么样？一定是非常怎么样，好像被啪打一个什么耳光嘛，因为你自己打自己啦。请问先知有没有智慧？先知有没有保住命呢？有。神的先知、哦、记得要听哦。神经告诉我们说，听耶和华先知的话必亨通、啊、必安稳、啊、有时候先知讲的话不一定是好听，但是却是指正我们很大的缺点跟盲点。我们要听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回到神面前回转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啊，拿单就对大卫说，你就是这个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神如说。接下来就告诉他，你不要忘记神对你多么好啊，他高你做王，高你啊脱离啊这个啊扫罗的手，让你接任这第二任的王。接下来呢，你家里面的产业，你的家业，还有这些过去的那些王的妻子都在你怀中呢。如果你觉得还不够，你跟我讲嘛，我会怎么样赐福给你嘛？你怎么去侵占别人的妻子呢？ 而且是你三十个勇士里面爱将啊，这么忠心耿耿的，连都不想回家的，这怎么忠心呢？你还敢侵占呢？你怎么会做这种傻事呢？好，接下来他指出为什么这样子这么错的离谱。第九节来读一遍，什么？来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？圈起来，藐视这个字，因为他知道神的话，他明明知道神的话，但是他却藐视神的命令。命令叫什么？就是 the word of God， 就是神的话语啦，神的话语。然后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请大家请紧啊，常常记住自己是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要注意神什么事呢？注意神的话。我们不要犯罪，请记得要常常注意什么？神的话。再来呢，要注意神的言呢、啊，眼睛的眼。这边说你藐视我两件事，一件事情什么？没有注重我的话，你藐视我的命令。第二个呢，你藐视我眼中看为什么恶的事情啊？这两件事情很提醒我们。第一个是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了，这六十六卷书都是神的话，我们每天都要去读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大家，罪什么意思呢？在原文的意思，罪呢，这个字就是没有命中什么靶心啊，脱离靶心啊，没有命中什么目标啊。神的话就是我们绝对的靶心，百分之百你要遵着方向去行，那叫神的话安定在天呢、啊。要对准这个靶心，要看重神的话。罪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你脱离的靶心，没有对症的。弟兄姐妹，大卫其实他一开始就可以什么悔改，他脱离去看人家啊，这个沐浴的时候，他就马上要悔改，他马上就要对准靶心，不要再一直错的靶心一直走去了。所以他失之毫厘，就什么就差之千里喽。他一开始就马上就要回来嘛，就被错的那么离谱。大家知道我的表达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常常对准神的话，对准靶心，不要偏离。想错了啊，再回来。又魔鬼又引导过去，要过来过来，又引过去了，哎呀，过来。那个叫做什么？肉体的征战呢、啊？弟兄姐妹，神的话就是我们绝对的标准。我们常常就会混乱，就是没有把心面对把心，面对神的话，常常用神的话对准他，用思想对准他，你就不会被迷惑。阿们。再来，这边说不要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你看到吗？你借亚门人呢拿刀来杀害乌利亚，又娶他的妻，你看到两个罪很严重的，一个叫做谋杀，一个叫做什么淫乱奸淫啊，有夫之妇嘛，你犯了两条必该死的罪哦。请问有没有讲出来你的罪是什么？而且罪的工价乃是什么？死，至少你要死两次，讲清楚吗？他有两个死刑在他什么身上了，因为他奸人家的妻嘛，然后呢又什么谋杀嘛，这边能掉多少罪啊？是该死吗？是该死的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不仅如此，你自己哦，还有什么呢？他说你又讲一次哦，你既然藐视我，娶了赫人的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怎么样？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看这边吗？他借什么刀杀人，看到吗？啊，这圣经教导我们的，如果动刀了，必死在什么刀下嘛？他借刀杀人是谋杀的罪。神说一样的，在律法当中，以牙还牙，以言还你，以命偿命嘛，是不是？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嘛，因为神会审判的。神说你既然用刀去谋杀别人，神告诉我们说，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。你看犯罪后面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，而且两个字，请你圈起来，永不，是指什么？永远呢？刀剑永不离什么？离开你的家，是这么长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得啊，犯罪只是最终值得一下下，可是后面的痛苦是什么？世世代代。上一代的，请记得你的犯罪会影响什么？世世代代，子子孙孙。不要自己爽快就好，你要想到你的孩子，想到你的父亲母亲会多么伤心， 想到你的妻子多么难过，要想这些永不离开你的家。哇，我想大卫已经在颤抖了，因为神已经给他通牒令，已经告诉他你犯了太离谱的罪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不仅如此，还接下来哦，你看到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什么祸患攻击你，不仅刀剑啊要攻击你，还有祸患怎么样攻击你。接下来呢，在日光啊，在啊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嘛，因为你淫乱别人的什么妻嘛，别人会怎么样淫乱你的妻子跟你的嫔妃嘛，看到吗？就回到旧约的以言还言，以牙还牙，以命偿命，看到这个吗？这就是律法的时代，就是如此很大的一个啊，这个标准在当中哦。你就与他们同，他就与你们同寝。好，接下来第十二节，一起来读。来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，把它画起来。你在什么暗中？不快对不？暗中偷偷摸摸的，在那个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之下，但神说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什么日光之下报应你。请问我们这个世代多少人读过了大卫的错误的故事啊？从大卫犯错之道到现在，有多少人读过他的见效书啊？几千年咯，大家都在看他的什么见效书，看到这个吗？会不会很难看的？永远被什么记录下来？所以我们记得，你以为小小的事会不会影响啊？千年代代会，暗中的事会不会被揭露的？会的。会感谢主啊！我们知道，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神很大的祝福大卫，相对的多给谁就向多啊，向谁多要。因为你是君王，你影响整个国家，你知道吗？我再讲一遍，如果你是个领袖，请记得每次要犯错之前，要想看看会杀伤你多大，影响你多深多广。大卫以为没有人知道，天不知人不觉，结果呢，暗中所示的在普天之下都来讲他的这个故事啊。现在我们就在读他，不是吗？又再读一遍嘛。大卫在天上就啊，一定很难过的，是这个事吗？是吗？所以鼓励大家要记得要保守。你看到这个吗？最难过的哈，就是下面呢。我们看到，来，第一个是知道罪恶，第二个呢是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哈，叫做什么呢？对付罪恶，对付罪恶。第一个是要知道罪恶，第二个呢要对付罪恶。知道罪很好，我们才会认罪嘛。那接下来呢，要对付，请记得。不要老是哭哭啼啼，我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，起来就擦干眼泪，然后继续再犯。No， 神要我们知罪，让我们怎么样？要对付罪，这是神的心意啊。阿们，我们才不会累犯，继续跌在那个地方吗？继续啊，被魔鬼撒旦攻击啊。好，我们看到十三节背起来。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你
行这事
是耶和
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
故此
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
拿
单就回家去了。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使他得重病，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，而且进食，进入内室，终夜躺在地上。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，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他却不肯起来，也不同他们吃饭。到了第七日，孩子死了。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因他们说，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劝他，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，若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岂不更加忧伤吗？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，就知道孩子死了，问臣仆说，孩子死了吗？ 他们说死了，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沐浴抹膏，换了衣裳，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，他便吃了。臣仆问他说，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？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，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。大卫说，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，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，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，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，与他同寝，他就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。耶和华也喜爱他，就借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迪迪亚，因为耶和华爱他。
好，从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神指出他的罪恶，接下来呢要大卫去面对，是对付罪恶。从十三节到二十五节，你看到大卫啊，很重要的对马上对约拿啊，对啊拿单说：“我得罪耶和华。”请问大卫的态度对不对？对，大卫跟扫罗很大的不一样。扫罗就是不认罪，扫罗呢，他还继续的往罪恶的道路直奔，他不要归正，他继续犯错。人家讲他呢，他的哭一哭呢，起来又继续犯罪嘛，好了几天又继续再犯嘛。哦，大卫跟这个扫罗很大的不一样是在这个地方。你看大卫呢就对拿单先知说，我得罪了什么？耶和华。他有完全认罪的态度，他不推却责任给别人，他没有怪罪别人。你看到大卫是一个愿意完全承担责任的人，不像扫罗呢会怪罪的，大卫呢承担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态度。当神指正的时候，我们要完全的什么这个接受，不要把所有的错怪罪别人。大卫其实如果像一般人的话，他可以怪罪了。我在楼上散步啊，就跑出一个女人在那边洗澡啊，那不要洗澡，不要让我看到就没事嘛，没事光溜溜干什么啊？对不对？他可不可以怪这个女人啊？可以吗？然后呢，把他带他来到我的皇宫的时候，他也是我要他，他就跟我就上床了，他可以推却嘛？怎么那么随便呢？他可不可以很多理由？是他试探我，不是我去试探嘛？因为我在那边散步嘛，没有去抢人家的气，是他自己在那边乱洗澡的。你知道表达吗？他可不可以把所有的错都怪给别人？弟兄姐妹，一个人如果真的悔改，第一件事情讲很简单的话：我得罪了神就好了。Let's all， 不要再讲一大堆啊啦，讲一大堆就是不愿意扛自己的责任呐。认罪就是要清楚我错在哪边，我要扛起我罪的责任。阿们，这是神教导我们的。所以大卫为什么会蒙神马上的回应？来，看到这边来，拿单就马上说，拿单说什么？耶和华已经什么除掉你的罪了。哇，他在讲说我得罪了谁？耶和华。那拿单说耶和华已经什么样？所以神早就什么预备救恩在什么面前的啦，只要你肯什么认罪，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嘛。阿们。人若认知罪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但是我们从心里面说，我得罪了神。诗篇五十一篇就是大卫的这个时候所写下来的诗篇五十一篇。如果你看到大卫呢，他写下五十一篇，你就知道他真的彻底的什么知罪，并且悔罪。诗篇五十一篇，你看了之后，哦，原来大卫真实的，虽然他没有写出这些，但是在诗篇五十一篇，你看到真实面对他的里面的挣扎、痛苦、得罪神的、让神伤心的这种挣扎在里面。大卫写得很清楚，所以每一次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你读了大卫的诗篇五十一篇，我们心里面就得安慰，不是吗？得到鼓励，不是吗？因为大卫真是痛改前非啊，他没有怪罪任何人，他在神面前有正确的态度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十四节拿单说：“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什么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的孩子必定什么要死啊。”拿单说：“耶和华已经赦免你的罪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罪的工价乃是 死，你不会死，但是神说这样的罪恶呢，影响到你的孩子了啦。刚刚拿大们讲说，你得罪神的时候，有没有这边刀剑不离开什么你的家，祸患会从啊这个攻击你的家吗？是不是？你看第一个攻击到谁啊？这个啊跟啊啊这个什么啊这个妻子有没有维利亚的妻子所生的孩子，看就死要死哦。好，那重要提醒大家，耶和华叫耶和华的仇敌大的什么亵渎的机会。用咱们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，犯罪就一件事情，让我们常常鼓励啊，这个提醒自己，就是给魔鬼大的开门的机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生气不可什么犯罪，不要发怒到什么日落。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们，不要给他开门呐、啊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就给魔鬼撒旦权柄，然后亵渎的机会。这边亵渎，他的意思就是轻视、羞辱的意思。给魔鬼可以什么进攻，然后羞辱那神的名、神的国、神的百姓啊！你看到吗？大卫，你太含啊，这个糊涂了，错得太离谱了。你犯这个错，给魔鬼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啊！你看，那这样子的攻击就来到了。怎么攻击呢？攻击到谁？攻击到你的下一代，因为你身上有恩膏，恶者不能攻击你。但是你下一代有没有恩膏？没有。看到这个吗？要了解这件事情哦，所以我们了解，我们不要随便犯罪。犯罪呢，你的下一代会受到攻击，神的名会受羞辱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拿单就回家去了。好，耶和华就开始击打乌利亚的妻，其实是因为神定了什么律法。好，这个律法是叫人治罪，犯了律法呢，就是犯罪哦。那攻击就来了，那给大卫所生的孩子哈啊，乌利亚使他得了重病哈。乌利亚的啊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使他得了重病。好，接下来十六节就开始一直讲，大卫呢就马上做一件事情，他来到什么？来到他的密室。好，他来到神的密室，开始怎么样？躺在地上，在那边干嘛？七天的禁食祷告。主啊，我们鼓励大家哈，就是我们对付罪呢，第一个就是要完全认罪，要扛起责任；第二个呢，开始要对付，怎么对付呢？要悔改，然后呢，禁食祷告。我们为什么要推展四十天禁食祷告每年呢？因为要给自己什么刻苦己心啊！你看到哦，在有关你这样的信仰，无论犹太教或者什么穆斯林，他有斋戒什么？月哦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了要刻苦己心呢、啊？叫声服我。大卫呢，知道他体贴肉体，犯了这个肉体淫乱的罪，所以他要对付什么肉体？透过什么禁食祷告，在密室躺下来坐着，整天呢对焦在神的话当中，对焦在神面前，认罪再悔改，检视自己的内心，刻苦己心啊。再次回到那个靶心当中，面对目标。后来七天之后，你看到吗？他不吃不喝，老臣呢一直劝他嘛，结果他继续禁止祷告下去。后来呢，第七天之后，他看到老臣呢这么讲话，知道他的孩子怎么样死了。哦，后来他就起来怎么样，赶快去洗澡沐浴，然后呢，赶快什么膏抹自己，然后喷了香香的，然后就穿起衣服来换衣服了，然后叫所有人来把什么饭呢抬这个拿出来，我就吃饭了。这些老臣呢就觉得很糊涂，为什么你孩子要死的时候，你怎么劝你都吃，你都不愿意吃？孩子死了，你怎么开始吃饭了，大吃特吃了？大卫讲了一句话，我们去看好吗？这对我们很多人很大的提醒哦。好，看到二十二节，请来。大卫说：“孩子还活着，我尽使哭泣，因为我想，或者耶和华怜恤我，孩子不死，也未可知。孩子死了，我何必？我何必什么尽食？好，接下来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
我这里来。”
好，请问大卫有没有很有这个悔改的心？有，而且大卫呢很会学习放手，他知道他禁食祷告就是要跟神求怜悯啊，可不可以怜悯我的孩子嘛？因为他是无辜的啊，是不是？小孩是不是无辜的？是的。 他是可以怜悯吗？可以怜悯吗？因为你是有怜悯的神。你看到他51篇都讲到这个，第一节都讲到你是怜悯的神，盼望你怜悯啊，怜悯这个无辜啊，怜悯我的下一代啊。他在他面前祷告，后来呢，神也去取掉这孩子的性命嘛。那大卫呢，后来就知道神呢要这孩子呢付上代价，他呢就在神面前进食起来之后，就开始啊感恩了。弟兄姐妹，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神已经饶恕我们，就不要再抓住这个罪恶自己来控告自己。好，第二个，这孩子死了，你看到吗？大卫就学会什么放手。他没有怎么样紧紧抓住这个孩子，而且他也清楚一句话，他说啊什么呢？啊，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。代表说孩子呢会去到阴间呢，有一天呢我在阴间呢会跟他在一起，我要放手让他什么交给神呢，我在这世上呢有继续的要往前走，不要老是看自己的错和看自己的软弱，看自己的罪在当中，他要往前行，继续看未来。好，接下来呢讲到这个对付罪恶之后，那大卫呢，你看到24节，预备起来，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，与他同寝，他就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，耶和华也喜爱他。六姐妹，大卫对付罪之后开始过一个正确的生活，蒙神喜爱的生活。他开始还开始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，因为他伤了丈夫嘛，又伤了什么孩子，心里面很多的忧伤跟痛苦。大卫安慰他，那神呢就给他们另外一个孩子，那起名叫什么？所罗门。所罗门叫平安的意思，平安 peace， 也叫做什么聪明的意思，平安跟聪明的意思，叫做所罗门。然后跟你们讲说耶和华也什么喜爱他。好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神不纠察罪孽了，已经过去了，神赦免你了。那新的一代来呢，神都什么喜爱跟接纳，想了解吗？因为孩子也是无辜的，只要真诚的认罪悔改，真实的对付罪恶，神会把你所有罪恶都 delete， 完全得到洁净。好，25节呢，你看到吗？拿单又跑来了，这次拿单来是不是指证罪了？不是，来25节一起来读，来就借着拿先知拿单赐给他名字叫做耶底底亚，因为耶华爱他。耶底底亚是所罗门第二个名字，是从先知来的，翻译出来就是主的朋友。耶底底亚叫做主的朋友，或者蒙神所爱，蒙神所爱，这是从先知来给的什么名字？那个叫做启示。所罗门呢是从父母亲来的什么名字啊？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平安，叫做聪明。但是啊，先知来的叫耶底底亚，叫做主的朋友，蒙神所爱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你看到神爱不爱所罗门呢？爱不爱大卫的下一代了？哎，在对的目标底下，在圣洁底下，在神的心意底下，神都会祝福。阿们。你看神的爱继续在他们生命当中，神没有因为说你犯错就不要你了，没有，我们神是非常怜悯的神，叫我们真实的认罪悔改，神的爱，神的怜悯继续在这个大卫的家当中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到了26节到31节，我们快快读一遍，请来26节，一遍请。
约押攻取亚门人的城京城拉巴，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，
我攻打
拉巴，取其水城，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，恐怕我取了这城，仍旧以我的名字叫这城。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，就取了这城，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，其上的金子众议他连得，又看在宝石，仍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。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，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，或铁靶下，或铁斧下，或叫他们经过砖窑。大卫是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。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。
好，第三段你忽然间看到背景，那个场景又跑到这个约押攻打亚门的情况。事实上的告诉我们，大卫呢他被指证他的罪，他知道罪恶， 好，第二个呢，他也对付罪恶，是吗？第三个场景却回到这个地方，告诉我们第三件事情，就是神告诉大卫，你可以胜过罪恶。第三段告诉大卫，你可以胜过什么？罪恶。虽然他是场景讲到约押去攻打什么亚门人，不要忘记亚门人跟摩押人是姐妹，上面是讲过有没有？是罗德的后裔，都代表淫乱、爱世界的意思。你看大卫呢，他里面得胜，现在怎么外面就可以什么再得胜了？大卫从里面的得胜，再次神的恩膏就回来了，那个大能就再回来。他带兵出去打仗，神一样恩膏他，就攻取了亚门人的城市。然后呢，所有的这城呢，都伏在这个大卫的权柄底下，并且把亚门人的王哦都擒拿过来。那亚门人的王呢，有个很大的什么金冠冕呢、啊？那这个原文的意思呢，多少公斤？38公斤呢、啊？哇，那个很重啊，都是黄金啊，然后宝石啊，金冠冕，有没有？我代表什么？他说这个王呢，他们称叫做马勒堪，或者叫做米勒公哦。这个在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他们的神呢、啊，像财神也一样。好、哦，这个属世界嘛，所以亚门就是什么爱世界的意思。亚门呢、啊，亚门就是爱世界嘛。哦，那他的解就是淫乱，这两个都常常结合在一起。那大卫呢，胜过了，看到这个吗？然后把他冠冕什么抢回来哦，胜过了这个财神呢、啊。大卫呢得胜连连，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当大卫他开始面对他人生的这个啊这个犯罪的时候，在神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，神的爱就回来，神的怜悯就回来，神的恩膏就回来，而且他的罪恶呢就完全 delete。圣经教导我们，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、公义的。必要赦免我们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神的爱继续在我们当中。愿神祝福大家，今天早上听了大卫他悔改认罪之后，神的祝福一样跟他同在，神的能力与他同在。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祝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我们是神所爱的，神所爱的神必管教。我们不是私生子，我们不是被上帝遗忘的，我们要很感恩，透过耶稣基督，我们能够回到上帝面前，跟神和好，跟天父和好，跟圣灵和好。我们在你面前感恩，透过耶稣的宝血，今天早上就洗净我们眼目情欲的罪、肉体情欲的罪跟今生骄傲的罪。主，让我们像大卫一样，当被指证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任何怪罪别人、推卸责任，我们在你面前要真实的对付我们里面的软弱。当我们开始攻克己身、叫身服我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得胜。主，帮助我们都常常对准在神的话跟神的言，让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目标，是我们的靶心，我们要对准神的眼光。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邪恶的，什么是神所看重的。当我们有神的言，有神的话，我每天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感谢主，帮助我们都对你的话有极大的渴慕，有属灵的胃口，你大大的充满我们，有透过你的灵来充满我们。我们何时祷告，我们就被圣灵充满，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。荣耀归给你。主，我们祷告祝福今天早上，如果没有得罪神的地方，我们就像大卫一样立刻悔改，不要在罪中里面打滚。主，我们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帮助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，靠主恩典再次重新站起来。谢谢耶稣替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